二十，嘎达梅林。我相信那温暖会经历一代又一代的族人分享，而温度却始终不会降低。海日韩，二十多年以前，1989年的夏天，第一次踏上父亲的草原，在亲友款待我的酒宴上，第一首听到的蒙文歌是宝乐根道海，汉译为湾泉，也就是父亲家族所在的这一处草原最古老的地名。然后第二首蒙古歌谣就是嘎达梅林。相对于第一首歌的清丽悠扬，这首嘎达梅林的调子就显得特别沉郁。身旁的朋友为我译出了歌词：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西喇木伦河，不雅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啊，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西喇木伦河，不雅不起飞。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啊，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初听之时，我颇为惊讶，后来才知道这是历史事件，而且祸首是北洋军阀。那时民国初立，北方极为混乱，军阀强占内蒙古牧民的土地，是共产党要批判的罪行。海日韩初次回乡，是回到高原母土之怀，我心沸腾，有如有火种被点燃，种种触动都极为强烈，只觉得心中的混乱到不得不以文字来逐篇梳理，才能找出一些头绪。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条还乡之路会带我去到何处，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更不知道有一场生命的实验即将开始。我只觉得必须写出来，遂有了第一篇的《还我河山》，其中就写到了嘎达梅林这位英雄。海日韩，现在让我摘录其中几段给你。辛亥革命后前十几年，国民政府所有的封疆大吏办事处都设在北京城里，后来的那些年也从来没有一位主事的汉家儿郎愿意真正去了解这块土地，去为这块土地上的人做一点事，尽一点力。所谓的内蒙古这一处美丽而又丰饶的边疆，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北洋军阀抓在手上。从一本前几年在东京出版的书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资料。冯玉祥自从倒戈以来，就一直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把与内蒙古有关的察哈尔、绥远、宁夏这三个特别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这三个特别区有关的蒙古蒙旗自然也受到他权势的波及。冯玉祥为了解决他部下士兵们的食粮、士气以及在裁军后士兵们的生活问题，大力主张在西北屯垦，可是他要屯垦的地方却都是蒙古人民赖以为生的草原牧场，这样使那些与汉族农民集中地区有关的蒙古地方，如察哈尔部各旗、归化成土莫特旗、乌兰察布盟南境、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牧民生活都感受到威胁。同样情形在东北蒙古也是一样，这里的军阀与商人勾结，以侵夺蒙古土地为致富方法，这种情形从满清时期已经开始。 自民国成立，张作霖成了东北王之后，情形更转恶劣，动员军队以武力驱逐蒙古牧民，占夺牧场，强行开垦之事时有所闻。这次张冯合作，拥护段祺瑞为执政，暂时把华北、华中的局势稳定下来。段氏为了酬谢张氏勇力之功，在1925年1月上旬，正式以执政名义任命张作霖为督办东北边防屯垦司令，这样使一群军阀、官僚与奸商勾结的土地非法侵占变为合法化。邹作华就是在张作霖之下主持所谓屯垦的司令，他的部下曾以炮弹火药迫使许多蒙古牧民离开了他们的牧场。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医扎奇斯清著《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5年3月出版，以下回本文。这样的公然侵夺一直持续了下去。1929年，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的牧民终于揭竿起义，领导的人就是嘎达梅林。关于他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很有限，我只知道他原是老卓王的部下，当时的职务是达尔罕旗管旗副章京，对这片草原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热爱与忠诚，于是组织了民间武力来对抗奉军，誓死反对开垦。当然，民间的武力绝对不可能是强大奉军的对手。这场反抗的征战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落败了。1931年，嘎达梅林最后单枪匹马被射杀在西喇木伦河下游老河的滚滚激流之中。英雄死了多年之后，草原上渐渐传上了这样一首歌：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西喇木伦河，不雅不起飞。海日韩，20多年前的我一时找不到更多的历史材料，对于嘎达梅林英雄事迹所知不多，对于那个流氓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的恶性也所知不多。这第一次亲见高原故土的行程，前后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天的日子而已。可是这段时光却是我用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等待才能达成的愿望。海日韩直逼身心的触动前呼后涌纷至沓来，一时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还在新竹师范学院教课，只能利用周末课余的时间写作，但是又不想影响家人，也不想受他们干扰，所以我总是在一个月里抽出一次空档，在其中一个周末没有课的3天里，向丈夫和儿女告假，带着饮水与干粮，从台北民生东路的公寓直驶北海岸。我有个小小的画室在淡水镇的半山上，等到把杂物都从车里搬运进画室之后，我一个人就坐在桌前，开始长久地面对稿纸，全心全意地去回溯这十几天之中的种种遭逢。由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季季女士的提供篇幅，从还我河山那篇文字开始，一个月发表一篇，想不到陆续写下来，几乎快有一年的时间才算告一段落，累积了有10篇之多。那一年，每当静坐在画室桌前， 埋头书写的时候，心中常会回想着《嘎达梅林》这首歌的旋律，缓慢、遥远又颇为苍凉。当然，海日韩如你所见，之后我遂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原乡寻觅的行程。求知的火焰在心中炽烈燃烧，想要去探访的地方至今也还没走完，想要知道的事物至今也难以真正明白其中的精髓。虽然期间也算勉强添加了一些知识，可是海日韩，我必须向你坦白承认，对于英雄嘎达梅林的了解，我所知仍然是太少太少，不过却有次温暖的体会想与你分享。那是在2005年的夏天，那年夏天在呼和浩特，我有幸遇见了伊都赫西格老师，一切都要感谢好友哈达奇刚的帮忙。在2005年的6月26日的早上，伊都赫西格老师竟然来给我上课了，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荣幸啊！老师还送了我一套6册的《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老师很和气，问我想知道什么。惭愧啊，我自己知道的太少，竟然连发问也不会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最该知道的是什么？一时之间思绪杂乱，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老师倒好像很能了解我，他自己开始慢慢地讲起来。接近2个钟头的时间里，我越听越入迷，好像是我先提起英雄的名字来的。毕竟在蒙古近代史上，嘎达梅林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我想多知道一些。想不到听到英雄的名字之时，伊都赫西格老师竟然微笑了起来，回答我时的声音那音调异常温和。他说，我小时候见过他。什么？海日韩呐、啊，海日韩，我的惊讶远超过你的想象。怎么可能？真的，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英雄何其遥远，早已是书里、是历史里的人物了。而伊都赫西格老师竟然亲眼见过他，我的激动与惊讶大概全部显现在自己的声音、表情和动作上了。这使得坐在我对面的伊都赫西格老师脸上的笑意更深更浓了。老师上身微向前倾，他说，我不但见过他，还给他抱过呢，是幸福的回忆吧。于是我屏息凝神，专注地聆听伊都赫西格老师回想他的童年，回想他与英雄相遇的那一天。他说，他那年大概有5岁了，家乡一直很不安静，常有动乱，不是军阀，就是土匪来劫掠。有天晚上，又听到些什么风吹草动的讯息，所有的居民都跑去躲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慌乱，家里的大人竟然没注意到还有他这个孩子睡在床上。有人进了毡房，把他轻轻唤醒，抱了起来，是个微笑的男子，身材不高，问他，人都去哪啦？熟悉的蒙古话，亲切的语气，伊都赫西格老师那时年龄虽小，也能明白来人全无恶意，就用手指向门外的一个方向。他知道一般情况下，大人们大概会躲在什么地方。来人又笑了，就把他抱在怀里走出门外，朗声宣示着说，是我，别躲了， 出来吧，我是嘎达。闻声而出的族人们，一半恐怕是因为有些惭愧，一半又确实是高兴，于是大伙儿都喜笑颜开地过来打招呼。年长的族人赶紧把英雄让进毡房里，在最尊贵的位子上坐下，向他献上奶茶和奶食品。在另外的毡房里，已经有妇女们马上开始为嘎达梅林还有他的部众准备烹煮晚餐了。海日寒，这是伊都赫西格老师的幼年记忆，在那个晚上有一种温暖，一种彼此甘苦与共的温暖，将草原上的一个角落满满的围抱了起来。五岁的小男孩置身其中，是旁观者，但同时也是参与者，因而也就将这温暖的氛围和记忆深深收藏进心底了。海日寒，那天在伊都赫西格老师离开了之后，我一个人还在旅馆的房间里闷着头，一直想找出一种解释来说明我自己的惊喜和迷惑。是的，我刚才听到的是伊都赫西格老师的幼年记忆，但是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超乎这一切之上，或者说是远远大于这记忆本身原本的意义。那天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一种和历史的衔接吗？还是说嘎达梅林这位英雄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是我们自己把距离拉长的、拉远的，是我们自己把它推开的。是的，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光辉的人物，然而这光辉却被有限的文辞固定在我们所听闻的历史事件之中，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概念，在一个更为遥远的距离之外了。而在2005年夏日的那一天，透过伊都赫伊格老师的叙述，历史的栅栏仿佛应声而起，前面再无障碍，我好像也进入了那个夜晚，我好像也见到了嘎达梅林的笑容，我好像也听见英雄在朗声呼唤，出来吧，我是嘎达。海日寒，此刻已是2013年的夏日，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7年前曾经苦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已经出现。是的，答案是，这样辗转的相遇，恐怕就是历史的本质了。通过伊都赫西格老师的叙述，让我仿佛置身历史的现场，听见了英雄生前的朗声呼唤。而此刻在通过我的转述，我相信你应该也和我一样，也进入了那个夜晚，分享了草原上族人甘苦与共的那种温暖。这样的相遇就是历史的本质，必须一再的诚挚转述。伊都赫西格老师珍藏了大半生的温暖，如今经过我，将来再经过你，我相信那温暖会历经一代又一代的族人分享，而温度却始终不会降低。海日寒，我相信在历史课本之外，我们还需要更靠近历史的本质，更需要聆听在族人之间那一代又一代的诚挚转述和辗转相遇。祝福你，亲爱的海日寒。慕容，2013年6月14日。